主获2015年4月2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在小组中彼此照顾。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每每来到圣殿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敬拜神；每每来到圣殿的时候，我们就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圣殿里面，来要追求神的话，好不好？邀请弟兄姐妹用一些时间一起来祷告，你自己来祷告，向神来交托你现在身上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愤怒、所有的悔恨、所有的不满，说你今天在工作上、在家庭里面、在学校里面任何的情绪都交托给上帝。我们来到圣殿里面，我们就是要空空的来，带着我们渴慕的心来到圣殿里面，上帝必要加添更多更多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我们花一些时间，让我们一起静默，一起来祷告。是我们的牧者，主，我们并不是缺乏。主，求你这个时候就将你那平安喜乐的灵，主，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每每来到你的殿里面，都是充满着喜乐、充满着盼望、充满着渴望的心，来到你的殿里面，要来追求你今天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主，求你祝福到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那些不属于神的话，不属于神的声音，属于恶者的声音，主啊，全来挪去，主，全来挪去。主，我们来到你的殿里面，就是要充满着喜乐来赞美，来亲近你。主，求你祝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也求你祝福在那些还在路上要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的路程能够得着平安。孩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赞美。 主我仰望你，
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看见你。
主我仰望你，
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事都在你手里。你让我爱你，
我的盾牌，
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
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我爱你，
我的盾牌，
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掌权，
哈利路亚，主掌权，
哈利路亚，主掌
的盾牌，
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掌权，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掌权，
哈利路亚，主你放在生命中掌权。
仰面前放下冠冕敬拜，众圣徒，众圣徒和天使对拜你，拜你多谢，
众长老，
众长老在身高扬面前放下冠冕敬拜，
众圣徒和天使，
众圣徒和天使跪拜你左前，众长老在身羔羊面前放下冠冕敬拜，
主你是配的，所有主你赐配的，
万有从你来，万有也归向你，你是配的荣耀，
主你是那配的所有的神，
祝你是配的所有，祝你是配的所有，管有从你来，管有也归向你，你是配的荣耀，
祝你是配的所有的神，
祝你是配的所有， 让祷告想的
群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就像这首诗歌所写的，让祷告，让香的烟日夜都升起，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赞美的声音赞美神，让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神，赞美他的荣美，赞美他，他是这样赏赐医治，赏赐平安，赏赐所有的神，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的神，赞美他，一起的开口来赞美。时间是何等的宝贵，主，谢谢你的怜悯，拯救我们回到你的家里面，主，我们都什么都不是，主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成为我们的依靠，主你更成为是我们的家人，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时间来敬拜。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求你悦纳我们今天敬拜，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今天的奉献。呼召我跟从，
改变，我们在世间降下你生命，降下你呼吸。
请坐。再来看本座我们这礼拜的消息之前，让我们一起来阅读我们今天的经句。那华语的跟台语的我们各念两次，预备来。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诚实的心用心。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再来让你大家来两人拜请。日日港心专地店来，也伫人道八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来吃。日日港心专有伫店来，也伫人道八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来吃。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这教会这礼拜的消息。第一点，4月29号礼拜三的祈祷会将在晚上8点在礼拜堂来举行。本周的关怀机构是牧养事工部妇女团契，邀请弟兄姐妹踊跃来参加。教会要成立的一个新的小组就是150小组，将在4月27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戴东华跟林丽黄夫妇的府上来举行150小组的成立感恩的聚餐。小组长为林立煌执事，请为这个新的牧养小组的成立和意向做见证传福音来关心代祷。本会苏十三兄弟已于4月17日来蒙主恩召安息主海，定于5月1日星期五晚上8点在苏弟兄的府上来举行家庭礼拜，也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可以出席来参加。5月2日礼拜六晚上礼拜的周六礼拜后，邀请青少年团契可以踊跃的来参加青少年的联合小组，这个小组一个月就一次，邀请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接下来是5月份的读经报表已经出版了，我们放在礼拜堂的门口，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在礼拜堂门口自行来领取。教育事工部将举办第4期的属灵家长的训练，然后日期跟时间都在周报上面有写，请弟兄姐妹自己来看。好，5月3日礼拜日中午12点将举行定期长职会，邀请长职出席参加，并邀请各团契的会长列席报告。如果有任何的提案或者是团契要交书面报告的，请于4月29日星期三前交给宋慧玲干事以利议程的安排。社交150周年庆典活动培灵奋兴布道会将邀请到台中盘顶教会的庄信德牧师前来主领整个活动以及培灵。然后这个活动需要准备一些讲义，如果有要参加的弟兄姐妹，还是你要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的伙伴，你可以提前到办公室来报名。好，接下来这是我们三个团契接下来的聚会时间，接下来邀请陈牧师来做补充报告。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借着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那是一个恩典，也是上帝的祝福，盼望上帝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周报的第六页地方哈，我们感谢我们教会有一个新的小组要成立，这个小组的名称叫150啊哈，150也是我们教会150周年啊，他们特别成立一个小组啊，来作为纪念哈，我们要为这个小组长是立煌啊执事哈，那他们家的一个聚会啊，今天我牧师的讲道就是要谈到小组哈啊，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他们有影响力，是因为他们真的能够落实彼此的关心。互相的帮助哈啊，让我们借着小组，我们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恩赐不一样哈，因为这样的恩赐不一样，就能够把它发挥出来，在教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哈，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然后我们为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小组的成立来祷告。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属灵家长的训练。那 属灵家长就是一个怎么样去关心一个人啊？当你的亲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接受属灵家长的训练。如果你的周遭还有人还没有信主的，那么你应该接受属灵家长的训练了，因为你怎么样的方法为他祷告，让上帝得着他的灵魂。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做这样的，来接受这样的训练。我们的周报写到说，我们要把它改成礼拜天，我们一样协调了之后，还是在礼拜六礼拜四的晚上了哈，礼拜四的晚上。或许有一些人可能在时间上不方便啊，有时候是上课上班，下班之后他们都会很累哈。但是我觉得这样上过来，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很用心哈，我也看到他们的生命得到上帝的祝福。朋友们一起为这个事情好好的摆上，就有更多人来报名。现在目前报名好像听说有三个半哈。其中半个就是说他可能只能上一半啊，但没关系，我觉得有心最重要哈，愿上帝也祝福他。好，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人来去接受这样的训练，好不好？好不好？好，那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成为属灵家长，都成为属灵家长。好，信仰不是只有我们得救就好了，信仰我们要成为精兵，成为耶稣的门徒，对不对？我们一不断在努力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页的地方。我们教会最近有比较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家庭遇到一些难处哈。明修的妈妈第一个四月几号忘记了哈。他定在4月30号上午10点在殡仪馆那边的环境厅来举行公祭了哈。因为他妈妈没有信主，但是我们有一样到他的灵堂那边带他们家人一起做个礼拜哈，很简单的礼拜来安慰他们哈。我想也是我们能够在这里面互相帮助哈。我们要特别为了那个坚贵姐第二个儿子哈国宾兄在4月9日蒙主恩召哈他在也是一样4月30号要在富贵南山举行安置礼拜哈，由我来主理。我怕我们为我们这些师弟，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石老师哈，石三老师他的安息哈，他在这接下来下个礼拜六早上8点半在殡仪馆入墓，然后10点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告别礼拜。盼望我们一起为这些哀伤的人，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祷告他们能够得到上帝的安慰代祷的事项。我们继续为我们教会长子的改选的祷告，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预备心，让上帝来用我们，也为上帝所要兴起的这些我们的属灵的领袖、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来祷告，求上帝来帮助他们，给他们力量。好，我们来欢迎一个好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的敬拜，黄春凤在那当中，我们欢迎他。好，帅儿子哈，他是香港来这边旅游哈，香港来这边啊，中文听得懂吗？应该可以了哈，好，没问题。好，我们很感谢主哈，他们你看他们旅游就是这样，到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来到教会来一起敬拜上帝哈，真的很美很美哈。好，还没有其他的人来到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一起来敬拜的有没有？好，后面那个盖中央后边呢，来嘞，因为来请。就问主持人，刚才盖教的，跟他可不好写，来过好几次了哈，太神，好，牧师比较不熟哈，好，我们欢迎你哈，我们全部站起来，互相请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所有祝你支配的所有，万有从你来，万
感谢我们的主，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生命，你承担了我们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医治了我们的疾病，用你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用你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领受他的爱，领受他的恩典。主，我们这一群人是蒙受你恩典的人，我们来到你的施恩面前，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应该带着喜乐的心，就像诗篇一百篇，应该用干感谢的心，用赞美的心进入他的宴，进入他的殿，让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样的成为美好的见证。主啊，或许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些软弱，我们有一些忧伤，我们有一些受害受伤的一些地方，但是主，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重新得力，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上帝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的，有喜乐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有一个赞美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很好的赞美齁，这两首歌很棒齁，在前面那首歌我们知道不断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什么叫哈利路亚？什么叫哈利路亚啊？什么叫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对不对？请问你有赞美神吗？当你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你应该充满赞美啊。你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当你心里你的口在讲哈利路亚的时候，你的心应该哈利路亚，对不对？因为你的口从哪里出来？从心出来的。如果我们基督徒只要有口无心，那我们这基督徒就完蛋了，你知道吗？我们就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当我们在唱哈利路亚的时候，就表示我们从内心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赞美我们的圣上帝。上帝值不值得我们赞美？当然值得啊，你知道吗？上帝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让我们的生命有盼望，让我们生命被圣灵的浇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的生命。好，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3节到47节，短短的几节而已，我们起来念来。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则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47节再念一遍来。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从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牧师一个系统，让我们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26章，要把使徒行传全部看一遍。所以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被成立了，在使徒行传那个教会成立是因为圣灵的充满让这个教会成立的，那这个教会就带出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这个教会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因为当彼得和众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站出来了讲这些话，竟然在那一天有3000个人受洗，3000个人信耶稣基督了。我们看到福音的爆炸力，我们看到那些人的生命被改变了。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因为它在见证一个教会存在的价值，在见证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改变了，这个教会的生命改变才能够带出见证。如果一个教会没有见证，这个教会没有影响力。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生命没有见证，我们就不能够去影响人。如果我们生命是一个充满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充满了喜乐的灵，充满了赞美的灵，那么众人会看到，咦，这群人不一样哦。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这边敬拜神，这些诗歌这些音乐在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应该用欢喜快乐的心。 每次我们用欢喜快乐心，众人的目光就看见了你。哎呦，这一群人不一样哦，这一群人在教会里面这么喜乐。其实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不喜乐，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有忧伤，现在的社会很多人没办法面对很多的压力，所以他们的生活很多的重担，他们生活很多的苦难，但是他们看见教会里面充满了赞美，哈利路亚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被吸引了。我们看到这一群人，他们在教会，他们的教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形成很重要的原则。他们的原则就是让我们看见他们产生一个很重要的爆发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章的46、44跟46节，他说全体信徒继续在一起过活，所有东西大家共用，他们又卖掉田产家业，按照个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圣殿里面聚会，又分别在个人的家里分享爱宴，以欢喜纯洁的心一起用饭。这一群人的生命改变了，这一群人生命跟原来的生命不一样了。在上个礼拜，我们合传道有用那个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几节，第九节到第十八节告诉我们，对不对？他的题目说什么？还记不记得啊？出手的果子啊，对不对？好，他在出手的果子里面，他给我们很重要的，我特别在那段经文当中，我看到十八节，我们就看到当雅各在谈到一个出手的果子，他在描写什么？他在描写这一群人，他们是一个生命被转化的生命。他说第十八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你有被真道生过吗？你是不是上帝的真道把你生出来的？如果你是一个上帝的道，真道把你生出来的，那么你的生命应该不一样，你的生命应该充满了喜乐，你的生命应该充满了赞美，你的生命应该每次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会 发现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帮助。上帝说你要把你的忧虑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面前来，我就让你们得安息了。你每次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就把重担交给他了，你每次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就把一些忧伤交给他了，因为你的生命不一样，你是真道所生的。这句话很重要，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弟兄姐妹，什么叫真道？真道就是我们的生命跟耶稣一样同死同复活，我们的老我跟耶稣同死了，我们新的生命跟耶稣一起复活了。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应该要改变，基督徒的生命应该要突破，基督徒的生命是真道所生的。我们看到在这样，在保罗他的书信里面很强调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使徒节，他们告诉我们，我们一个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看到保罗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出来。一个新造的人，他所展现出来的是被主的爱充满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保罗这边提到两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你必须要在基督里。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不是用口号，我们不是用讲的。保罗说你必须要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当你在基督里，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我们再往前面看，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前面一点点，我们刚刚看的是16节，我们看到14跟15节，他说什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如果你的生命是在基督里，那么基督的爱他就自然激励你，他给你力量，圣灵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力量。他说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怎么样活。牧师念到哪里你们都不知道了。好，保罗这边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当我们跟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活，而是为基督活。基督的生命帮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耶稣的生命承接我们的生命，让耶稣的生命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来负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更精神。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些都是圣灵在帮助我们。耶稣的生命就是借着圣灵，圣灵保卫师，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说我差遣圣灵来，他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这些初代的教会，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让圣灵充满了，他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些信的人都聚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了。这个就是圣灵的作为。当我们依靠耶稣，当我们被耶稣的爱激励之后，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自己在过生命，而是圣灵在帮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会被喜乐的灵充满。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你的生命都带来喜乐。没有人会像保罗这么痛苦的啦。今天下午我们为那个谢牧师举行那个入牧礼拜，我特别引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是保罗一生当中最后的书信。他说他的死期已经到了，他说我已经精简好的精简，已经浸泡到的路站，已经受所行的道理。你知道吗？保罗在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他人在哪里？在监狱里面。你如果继续看下去，到第十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离开了他，只有一个路加陪在他的身旁。但是保罗说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不论你在生命在什么样的状态，保罗在监狱里面，有一些人离开了他，保罗的心仍然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因为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他说仰望的不是人，他说仰望的是神，上帝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是这个力量。我们看到这些初代的教会，他们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爆发力？他们为什么能够吸引人？因为他们生命被圣灵承载。我是读电子的，所以我特别是无线电这方面，我们知道微波所有的信号都需要什么，那个声音影像，那个都是有，都是那个频率都很少很小的，特别是声音，大概1K赫兹到20K赫兹，频率声频啊，大概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把声音传载到美国去，你必须要借了什么载波啊，要有那个微波承载在里面，然后微波在那边解掉之后，就剩下的声波就把声音还原出来。这叫我们用手机在通信，那个声音为什么能够这样传播？就靠载波啊。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需要载波，那个载波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圣灵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依靠他，你的生命自然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好，我们看到这一群新的生命产生的，他们的生命能够带出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带来一个很美的见证，他们非常有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们，我们看到他们是一个什么，充满了赞美，跟人保持一个和睦的关系。和睦也可以讲说什么，一个和平。当我们的心是一个喜乐的，你可以很好的人际关系啊，你知道吗？我们整个人在一起，我们不喜欢跟那个常常是一个哀怨的，常常是一个很痛苦的。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你不想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生命量能够影响的，我们看到他们能够影响的是什么？是一个他们会赞美上帝，他们内心里面出来的赞美啊。其实他们不会过得比我们好啊。保罗是一个那么痛苦的人，他甚至在写那腓立比书都是在监狱里面写的，但是他的书信里面，腓立比书最多的字眼是什么？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有没有？腓立比书是一个喜乐的书信，
其实保罗是在监狱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面对各样的困境，但是我们看到这一群人，他们的生命不一样，他们充满了喜乐，然后跟人人保持一个和睦的关系，充满了喜乐才能够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的。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常常是一个板着脸孔，我们的年轻人是常常很多的一些忧伤，你的人际关系大概不会很好。我们一般的人很喜欢跟什么？跟喜乐的人在一起，他越喜乐我们就 越吸引他。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他们就这样的状态啊，他们就什么充满了赞美上帝，然后他们自然什么跟人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上帝自然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有好的见证，我们应该充满喜乐，但是这个喜乐绝对 不是自己想的，这个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当你的生命进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带出一个喜乐的灵，喜乐的灵就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服事就充满了喜乐，你的工作充满了喜乐，你的人际关系充满了喜乐，因为你现在活的不是自己，是基督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活着。我们看到这些就是初代教会他们带出来的很美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彼得也在告诉我们，你们的生命不应该跟以前一样。彼得说什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啊！哦，这个我特别的喜欢呢、啊。哦，常常这样提醒我们自己、啊。哎，弟兄姐妹啊，你不要常常把自己看扁了，你知道吗？哦，上帝耶稣用那么大的重价救赎你，但是你常常把自己看扁了。哦，你常常看你自己看不起，你常常忧伤，你常常在那边丧志，你常常在那边埋怨。彼得说什么？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金尊的祭司啊，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你要把这句话背起来，因为这句话常常在提醒你，你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是耶稣所救赎的生命，你的生命应该不一样。然后什么？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带着使命，我们领受上帝特别的这样的恩典，带着一个使命，就是要帮助人能够什么出黑暗入光明，入奇妙光明得的美德。我们带着一个使命去影响人的生命，这就是彼得所说的，我们的生命应该要不一样。所以保罗，我们看到保罗这样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啊。我们的生命，不论是保罗，不论是彼得，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是一个不同的生命。来到圣殿面前，在那敬拜上帝的时候，当我们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之后，我们生命应该要不一样。我们生命应该不一样。其实过去我曾经讲过，我在有一段时间是忧郁啊，是有忧郁症的人啊。我要去医院啊看精神科的医师啊，他还要开镇定剂给我吃啊。但是当我回到上帝的面前，当我去祷告山，我在那边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再次更新了我，让我的生命成为不一样的生命，让我更有力量，让我不用靠药物来过生活。因为我知道我是上帝所拣选的，我是上帝所拣选的，而且是金尊的祭司。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相信，魔鬼常常控告你，魔鬼常常在欺骗你，说你哦，上帝不要你了啦，说哦，你哦，你根本不及格啊，上帝不喜欢你这样的人啊。我告诉你，这是魔鬼的声音。上帝所救赎的，上帝一定救到底；上帝所帮助的，他一定爱你爱到底。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应该不一样。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成立了，在初代教会圣灵充满之后，他们人加进来了，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过一种很不一样的生活，就是一种小组的生活。好，我们知道在我们常常都讲说教会，教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叫什么？叫太平进长老教会，对不对？太平进玛雅各纪念教会。 好，那什么叫教会呢？教会啊，原文叫 Ecclesia， 这个字哦，它的意思是什么？是一群被呼召出来聚集的人。说你既然是在教会里面受洗，你归属在这个教会，你就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人，你应该跟外面的人不一样，然后你的生活必须要什么聚集在一起，你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然后彼此生活在一起，彼此互相遮盖，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拣选。好，另外一个字呢叫koinonia， 这个字齁，我们常常我们知道齁，这叫团契啦，有些人都讲团契啊，其实这个字不是只有团契在用，它的目的在什么？在做相交交通啊，团契分享慷慨馈赠参与跟共享等等这些字义。那现在中文译本把它翻，我们把这个字翻成团契，但有时候也用相交齁啊，这个在英文里面齁有两个字在翻译，就 fellowship 跟Communion， 这两个字齁，一个是交通，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相通。所以我们在过团契生活，团契不是只有一个名称，不是青年团契、少年团契、学青团契，不是这样名称。团契的作用是什么？是我们应该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应该彼此互相分享、交通、扶持、帮助、祷告，这就是团契。这就是 koinonia， 这个字很重要，这个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在特别在新约常常出现。我们看到就在教会之下，我要过团契的生活。那第三个字是什么？叫 oikos， 就是家啦，属于一个家，这个一个家一家人，我们在家里面成为一家人啊。这个现在有很多教会他们在推动小组的哦，他们除了小组大概十个人左右，那在十个人的一个小组，他们还分成小家，可能有三个小家，十个人当中齁、哦、啊九条好汉在一班，对不对？然后就三个人就围一个小家啊，这个小家就成为很好的一个机动，这三个人他们就常常可以这样灵修，可以祷告，可以分享，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关心。如果常常要他们一个礼拜有一次的小组机会，那除了小组机会，他们的灵修也是用家彼此在分享啊。当他们要备身的时候，这个小组要备身的时候，可能就是安排，比如说民妇是一个小家的家长，然后就把民妇这个小家带出去，他们就是开拓一个新的小组出去，就这个小家的成员就跟着出去。他们是一个很激动的。我们知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是一样哦，他的业父告诉他，你应该把这些群众这么多人60万人，你要应该把它做分配，分成什么十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00夫长，对不对？啊，这样的分配。所以教会一个最重要，十夫长就是什么？就是小组。我们要一个小组，我们才能够过一个真的是团契，彼此互相扶持的一个关系。所以团契不只是一个组织，它更重要的是一个生命，是一种互相能够交通、能够分享的。而我们教会有一些团契已经大到一个地步，那已经不叫团契了，那是一个教会。你知道我们长老教会规定一个多少人就可以成为教会？一个自主的堂会30个人，30人就可以成为教会。那一个教会如果成立的话，他至少要有主日学，至少有青少年，至少有松年，对不对？所以表示什么？我们团契如果超过30个人，其实这个不叫团契了，他们彼此没办法真的分享了，他们没办法彼此互相的造就，互相的扶持，因为人已经太多了，如果30个人几乎是成为一个教会了，何况我们教会这么多人，如果我们只是用团契很可惜。我们教会应该发展小组，因为小组才能够带出一个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不同的这种生命。好，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就是教会论、教会观的一本书，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叫教会。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哦，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 各弟兄姐妹特别注意这句话，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什么叫各房？每一个小组，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应该在教会里面，我们被建造出来，你们也靠他啊，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这就是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在提到这个教会很重要，什么？我们彼此互相在那边联络的合适，然后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要彼此互分享我们的生命，我们所领受的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哦，这边叫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好，另外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1-12节跟16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圣体。这句话很重要。我们每一个加入教会的人，我们都在各尽其职，我们都在各尽其职。我们来到教会之后，你应该让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或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去发掘每一个弟兄姐妹他有特别的恩赐。每一个加入到太平金教会，教会应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看到他的恩赐，然后让他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才能够各尽其职，每一个的生命都能够发挥作用。如果我们只是来做礼拜，我们就不知道他有什么恩赐。如果在小组里面，我们就很简单，你问小组长他有什么恩赐，大概小组长都很清楚，因为他们常常要办活动，他们要聚餐，他们要常常一些郊游，常常要 去爬山，在小组里面他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恩赐。有些人就很会带团康，对不对？有些人就很会煮东西啊，你知道吗？哦，而且煮的东西还不一样，为人就是煮蚵仔面线，为人就是做好煮那个蛋花汤，对不对？每一个人恩赐都不一样，你知道吗？每一次小组聚餐的时候，哇，都非常的丰富啊，你的恩赐被发挥了。当教会需要这样的同工，教会需要这样的人来协助的时候，你问小组长，小组长都很清楚他们的小组里面有哪一些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教会没有小组，我们来做完礼拜，我们教会没有动力，我们教会没有动员的能力。你看到 YMCA 他们能够办这样研友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发挥他们的恩赐，对不对？但是在教会，如果我们要办一个大型的活动，我们大概很少找到说他的恩赐在哪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每一个人他的恩赐。圣经告诉我们，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圣体，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群人，我们就成为彼此帮助者。有一些人他可能在这一方面他有教导的恩赐，他有很会做心理辅导的恩赐，他有很多会为着他祷告的恩赐，他有能够医病赶鬼的恩赐，这些都在教会里面要被呈现出来啊！如果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小组，我们就没办法发掘每一个弟兄姐妹他的专长，他有特别的恩典。有时候这样的恩赐需要有属灵的眼光去看见了。所以一个领袖最重要是什么？是找到他的专才。一个好的领袖找到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弟兄姐妹他的专长，这叫属灵的领袖。哦，所以我们要在那边，在使身体能够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看到很多的教会他们在推动小组，他们的小组的动员力都非常的高啊，他们的能力都非常的好，啊，教会要办活动的时候充满了各样的啊可能性。哦，我也听过那个寇少恩牧师分享说，他们的教会在带小组，他们用4个 W，我们知道这4个 W 好像就很普遍，哦，每一个小组都这样用，他们也是像训练小组长，哦，他们有的小组长很厉害，哦，刚开始要怎么样的 welcome， 要怎么 worship， 要怎么 work， 这些都很重要，他们都很会用，但是他们的小组不一定有影响力。他说在他们教会里面，哦，有2个小组非常的厉害，那2个小组哦，什么叫 W 他们都不会写，你知道吗？连念都不大会念，甚至在那里面有一些还不认识字的，这些老一辈的啦，那些长者啦，长者的小组啦。 但是这些小组特别有力，特别有能力，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成长很快啊，他们就从两组开始，是吧？倍增倍增，他们教会就不断影响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小组里面充满了爱啊，当有人生病了，就有人这样帮忙煮东西去给他吃啊。当有人生病了，那个家人没，大家都在上班，没有时间照顾他，他们就安排小组员24小时轮流，因为他们没有在上班啊。那些老一辈的，对不对？他们在家里面拣选的啊，他们的手艺非常的好啊，才能非常的好啊，很有经验啊，然后怎么样，照顾起来，得心应手啊，你知道吗？这一小组非常的厉害，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 W 啊，你知道吗？他们连写都不会写啊，但是他们却很有影响力啊。弟兄姐妹，有看到教会不是在用什么样哪一套，而是教会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他的生命被成全，他的恩赐被发掘，他的恩赐能够帮助在弟兄姐妹，他的恩赐能够奉献给上帝，他的恩赐就成为上帝尊贵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时候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恩赐，很可惜，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人参加在小组里面，让小组长去帮助你去发掘你的恩赐在哪里。当我们教会需要这样的人来关心，当我们教会需要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你的恩赐奉献给上帝，成为馨香的祭物啊，上帝喜爱啊，上帝恩典满满啊。最后我们要看一下法兰西斯所做的祷告，我们起来念好不好？来，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被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弃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使我做和平之子，在没有爱的地方播下爱。这叫教会，但是这样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这样的工作需要成全每一个弟兄姐妹不同的恩赐，让我们教会成为有力量的教会，让每一个人恩赐都被上帝使用，那么我们教会就成为有力量的教会。阿们。盼望上帝的恩典常常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爱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最后要唱这首歌《让爱分享》。这首歌这样说：谢谢你的爱，每个温暖的微笑；谢谢你的爱，每个紧紧的拥抱；坚定的鼓励是我向前的勇气，一起追逐梦想不放弃，让爱分享，这里就有希望。兄弟们，如果我们这样爱主，主也这样爱我们，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再次的摆在上帝面前，让爱充满到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愿意爱人的时候，上帝的爱也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站起来，
勇气。
耶稣爱我们。保罗说，因为耶稣的爱激励了他。我相信耶稣的爱也现在激励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靠近耶稣，如果我们生命来领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大能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爱，我们的爱就能够来回应上帝的爱，我们的爱就能够付出在每一个人的弟兄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教会充满了爱，让爱让我们教会飞翔起来，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乐意来服侍神，来让上帝使用，让我们的爱能够成全上帝美好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再来唱一遍来。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用你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靠近你，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爱的力量。主你就是爱，神你就是爱，当我们靠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爱，当我们有爱，我们的服事就带来能力，我们的服事就带来神你的喜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或许缺乏了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觉得爱已经枯干了，我们有时候好像走到一个瓶颈，我们无法突破了。但是主你告诉我们，还是啊，来到主你的你的面前，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求你这个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靠近你，让我们享受在你的爱里面，让我们靠近你，当我们领受你的爱的时候，我们生命的爱就在这如同活水江河涌流出来。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不单单只是听，而是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圣灵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主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有爱的生命，能够将爱分享出去的生命。求你与我们同在，背负我们重担，医治我们疾病，让我们得到一个重新得力的生命。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